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部分的小朋友，不论是我们自己小时候，或者是我们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大部分的情况我们都会遇到一个阶段，就是小朋友会特别喜欢模仿别人说话。在我小时候，我也有印象，我当过这样子的小朋友，觉得重复家人讲的话很有趣。所以当我的母亲呢跟我说，诶，这个赫赫啊去洗澡，好，我就会回复说去洗澡。然后呢我妈就会说你去洗澡，我就会回说你去洗澡。好，然后这样子几次来来回回之后，最后妈妈们都会说什么，不要再学我讲话了。好，我不知道小朋友听到这句话好像都特别开心，所以他们就也会回复不要再学我讲话了。其实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仿说。为什么小朋友会这样子做？因为孩子们正在学习成为一个说话的人，他们正在透过模仿大人的声音、语调、语气，甚至是表情、身体的姿势，来帮助他们进到一个充满语言的世界。慢慢学会什么是对的语气，什么是要求，什么是生气，让情绪跟说话的内容、表情、肢体可以一致，并从中慢慢的分辨，在不同的环境、在不同的关系中，我们当说怎么样的话。很开心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主日的信息。同时，这也是彼得后书的最后一章，是彼得离世前所留下的最后一段内容。当我在读彼得后书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画面在我的脑海中，我仿佛看见一个年老的彼得提笔写下心中对晚辈、对下一代最深的提醒。这些提醒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或者是创新的教导，彼得所写下的每一句话更像是在回应，在复述着他年轻的时候所听见的声音，正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因此我们需要稍微回顾一下整卷彼得后书。在第一章，彼得提醒众人，我们需要在信仰中有信心，有好的行为，追求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就像我刚刚说的，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或是教导，其实彼得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提醒。在一章十二节，彼得说，其实我讲的这些道理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有跌倒吗？没有，其实你们也站立得很坚固、很稳固，但是我仍然要提醒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需要在我离世之后仍然纪念这些事。纪念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纪念并不只是记得，纪念会带出相对应的行动。如果今天有一位妻子对先生说，诶，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好，先生只有说有啊，我知道，好，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好，如果先生们只有记得，好，这样子对可能对各位太太来说并不算是有纪念到。如果今天是结婚纪念日的话，然后你也看中这个日子的话，你就应该会有所表示，好，带我去约会，好，带我去吃晚餐，或者是送我一个小礼物。同样的，彼得要众人纪念，我们不只是记得这些道理，更是要以这些道理为念，我们要活出这些道理。因为道理我们都懂，只是做行出来很困难。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不会只有一个道理。在我们每天生活的环境，是有同时很多个道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互相拉扯的。会有的道理告诉我们要知足常乐，也会有道理告诉我们不要安于现况，有的道理会告诉我们说节制可以带来真正的满足， 但也有的道理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对自己好一点。这也正是彼得在第二章所强调的，这个世界上不只有一个声音，这个世界上也会有假教师的声音。彼得清楚地知道，只要有神的话语，就会有人扭曲神的话语。有假教师出现，他们讲的并不一定全然是错的，而是听起来很像对的，却慢慢地把人带离神。为什么有人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呢？因为这些道理可以为他们带来好处。有没有人曾经在学校或者在职场，有人会跟你说，你会遇到这种同事，哎呀，这件事情根本就不重要，不需要这么麻烦，简单大概弄一下就好了。这种人常常就是觉得，哎呀，这件事那件事很麻烦，所以他就会说，你可能也会听到另外一种话，他说，哎，我不知道，哎，老板有说要做吗？有吗？好像没有吧，刚刚不是说不用做吗？等到这些等到这样子的人真的被老板骂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继续装哦。他会说，哎呀，那是我搞错了，我刚刚以为要做的是那件事啊，不是这件事。如果今天是各位听到这样子的话，听有这样子的同事，你会怎么想？我想各位，我们今天坐在教会里面的人，大家应该都很正直很老实吧。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就是好好的把我们该做的事做好，绝对不会有问题。但有的时候你的心里可能也会出现这样子的声音，就是觉得，哎，对啊，这真的很麻烦耶。虽然我刚刚没有听到说不用做，但如果有人说不用做的话，搞不好是真的。而且怎么样，有人陪我，如果真的到时候被骂的时候，还有人可以陪我一起被骂，比较不孤单。所以当我们回顾前两章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问题并不是出在这些人没有追求敬虔，或者是他们分辨不出什么是假教师。问题从来就不是我们懂不懂信仰当中所教导的这些道理，而是当这些道理变得不再方便，当这些道理变得麻烦，甚至让我们吃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持续的坚守？我们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坚守？所以紧接着经文就进到了第三章。第三章开头第一节，彼得说了，这封信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要提醒我们，要激发我们。彼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提醒，他说，为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诚实的心。彼得在第三章的头两节提到，他写下的这个书信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醒我们需要诚实。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那些最简单却也最纯粹的道理，我们必须纪念那些看起来有一点古旧的提醒和预言，我们必须纪念这一些使徒一次两次三次一讲再讲的真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诚实？因为我们会故意忘记。我想透过一个短短的故事来解释什么叫做故意忘记。有一个人呢，他有一天收到一个简讯说，哎，恭喜你中了大奖，抽中了这个最新的 iPhone。然后你接下来呢，只要在下面的连结，你就填写这个个人资料和缴交中奖的这个扣税，好，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奖品。好，所以呢，这个人呢就很开心的把资料全部都填完了，然后也缴交了这个中奖的所得税之后呢，他却发现自己被诈骗了。所以呢，当然他就到了警察局去报案。当警察在做笔录的时候就询问他说，诶，那你是参加了什么平台的抽奖活动？你是去了哪一个网站参加这个抽奖活动？这个人却说，我没有参加任何抽奖活动。警察只能无奈地说，如果你没有参加抽奖活动，你怎么会中奖呢？这个人知道自己没有抽奖吗？他知道，但是他故意忘记，因为他心中那个侥幸 和贪心，促使他故意忘记。不管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在面对的，就算是巨大的试探，或者只是一个小小的软弱，都有可能会引导我们故意忘记神的教导。当你想要懒惰的时候，当你不愿意付出的时候，你会故意忘记要陪人多走一里路。当你在贪心的时候，你会忘记我们要知足。当你想要八卦，当你想要批判，当你想要论断人的时候，你会忘记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是错的吗？其实我们知道。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诚实。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神的教导，也诚实地面对我们的有限和过犯。因为如果我们忘记，如果我们故意忘记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属神的，我们也会故意忘记什么是恶的，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诚实面对并不是指我们需要做到完美，我们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诚实面对是神期待我们把好的和不好的一起带到他的面前，并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同在，让我们可以去面对。你知道脾气很大的人并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一个好好先生，变成一个没有脾气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逃避，不能在心里想说，哎呀，我这个个性哦，天生的啦，改不了了啦。我们需要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时常很想生气，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时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要承认这是一个困扰，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我们的这样子的习惯，我们这样子的性格甚至会伤害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诚实地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神一点一点地引领我们。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的坏习惯和困难会神迹式地被解决，但我们也不应该消极地认为我们只能接受这样子的现况。我们需要对这一件事情诚实，因为诚实是一种负责任，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有限，并寻求从神而来的帮助。因此，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七节，彼得开始进一步的谈到，在所有的这些假教师的道理中，我们最首先需要处理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这些假教师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主耶稣再来的应许跟万物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一样，这两件事情的关联是什么？我想假教师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耶稣宣告末日审判的靠近就产生什么巨大的变化，世界还是按照上帝起初创造的样子持续的在运转，白天黑夜四季变化。但是如果我们往坏的方面想，这些腐败的事情仍然逍遥法外，这些伤天害理的人没有被天打雷劈，那些花天酒地的人看起来永远是那么的开心，而我们这一些好好遵守上帝教导，努力坚守这些信念的老实人，永远都是吃亏的那一方。这个世界从过去我们老祖宗到现在我们这一代都没有改变，所以未来必然也会这样持续下去。这是假教师所想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认真呢？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当辛苦的那一方？为什么我们不要当轻松的那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一方呢？ 彼得怎么回应这些人？彼得就是说他们故意忘记，他们故意忘记神的作为，故意忘记神创造这个世界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他们故意忘记神借着水创造了这个世界，也借着水毁灭过这个世界，他们故意忘记神在洪水后让公义的人存留下来，让邪恶的人被淹没在洪水中，他们也故意忘记先知说的将来还会有审判。为什么要故意忘记？因为很累，因为记得这些事情还要把它活出来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也因此他们忘记了在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在第八节，彼得提醒众人不可以忘记神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神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什么属性？这是神的拯救，而这拯救的背后是神的爱。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邪恶？为什么恶人没有被天打雷劈？因为神也爱着这样的人。神不是因为太忙了，他审判的日子排不出来，神也不是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后就放任这个世界自己运转，更不是任凭这一些灾难痛苦发生在我们身上。神是宽容，他持续在等待。到底什么是看一日如千年呢？大家有没有照顾过一大群小朋友的经验？我在教会实习的那一年呢，有一个服事，就是要在团契聚会的时间照顾弟兄姐妹的孩子们。团契的时间大概一个半小时，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和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快乐的日子过得特别快哦，时间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当我第一次要负责这个陪伴小朋友的这个服事时呢，哇，当我一走进去那个教室，左边呢就有一个小朋友想要我陪他们玩，右边呢就有小朋友，不是叫我念故事书，是他要念故事书给我听。然后呢这边呢有一个小朋友说我要找妈妈，那边有一个小朋友说我要上厕所，这边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小小朋友需要我哄他睡觉。当这些所有的事情呢我忙完一圈告一个段落之后，我想说哇，今天真是辛苦了，看一下时间，只过了15分钟。当我在回想这个幼顾的时刻，我好像可以体会为什么神会看一日如千年。我并不是说这个过程很痛苦，度日如年，是因为当我专注在陪伴，在照顾每一个小朋友的时候，我感觉我做了很多的事，我感觉我陪伴了很多孩子的需要，但是时间却是慢下来的。神也是这样慢下来的陪伴我们每一个人。当他说他的爱从天上降临到地上的时候，他不是普发式的把他的爱从天上洒下来，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领取去捡。当神说他的爱要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他全心全意顾念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他仔细的聆听我们每一个人开口对他说的每一句话。而也正是这样子的一份爱，当人选择了贪婪、邪恶、自私自利，选择远离神和他的教导时，这些事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不断的重复，但神仍然耐心的等候。大家在等待什么的时候最为兴奋呢？是等待怀胎十月的孩子出生吗？是等待正在装潢的新居落成吗？神等候历世历代的人， 等候我们每一个人所活的，可能这短短的一百年间，能够绽放出按着他形象所造的那个光辉。这样的陪伴和等候，尽管千年过去了，神也不曾厌倦。神看一日如千年，使我们了解神全心全意投入并专注在我们身上，而神看千年如一日，使我们可以体会神陪伴等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代时那完全的耐心。神的爱透过这两个美好的形式彰显在我们中间。而这些假教师，或是他们故意忘记，或是他们其实还不够认识神的爱，以至于当他们看见世界上的不义，他们就羡慕那身在不义当中。他们甚至忘记光是这样的选择也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他们忘记神的耐心是如此的温柔，而他们也忘记神的审判有多么的严厉。从第十节一路到十三节，彼得借此提醒众人，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明明地说，将来还会有审判，会有火的审判。耶稣基督也说，审判会像贼一样悄悄地来临，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但是所有人都必须要接受那一天的审判，因此不要羡慕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要有侥幸的心认为审判不会到来，也不要自以为的断定今天不会是审判的日子。我们唯一能做也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盼望那新天新地的那一天，神的公义会降临，我们也可以居住在其中。第十四节，彼得说，如果你也盼望那一天，可以看见一切不洁的都被火所烧尽，留下的只有公义、圣洁、一切的美善。如果你想要看见，你也想要参与在其中，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使我们可以安然见主，而不是消灭在烈火当中。我们需要更殷勤地在意这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更诚实地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彼得讲到这个段落已经给了一个很清楚而且完整的教导，他拆穿了假教师的逻辑，指出他们是不想为信仰付代价。紧接着他带我们重新认识一遍神的属性，神的单言不是冷漠，而是出于爱和忍耐。最后他把盼望重新带到我们的生命里，审判一定会来，所以我们今天更要殷勤地预备，活在圣洁和盼望中。正因为这样子的论述其实十分的清楚明了了，所以就会显得接下来的这个段落有一点点奇怪。彼得紧接着在三章十五节说，我们需要看神的忍耐为救恩，而如果你们想要更进一步了解这个概念，你们就要去读保罗的书信。彼得在这个段落突然仿佛化身为保罗书信封面上的那个推荐人，彼得冒号，如果你想更深了解救恩，你必须读这本书。可能后面再加一个小小的括号，虽然保罗写的书都很难懂。我们需要在这里抛出一个疑问，就是彼得已经自己解释清楚这些教导了，为什么他还要提到保罗的书信？若我们仔细看三章十五节，彼得是刻意为之要在这里提到保罗。我们需要注意的， 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注意这三个关键字。我们所亲爱的兄弟，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要给你们。亲爱的兄弟，所赐给他的智慧要给你们。其实这三个关键字带出了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保罗写下这一封书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点，彼得在这里称呼保罗为亲爱的兄弟，这是在第一世纪的教会领袖中间彼此称呼问安的用词。相较于彼得一直在犹太群体中兼顾众人的信仰，可能对很多当时的信徒来说，这位曾经逼迫基督徒，现在又一天到晚跑到外面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保罗，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有一点排斥跟不理解的，而且他写的书信也真的不好懂。但是彼得称呼他为亲爱的兄弟，为的就是要先奠定他同样作为圣徒领袖的身份。紧接着第二点，他说保罗的书信是按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按着谁所赐的智慧？是按着神给他的智慧，不是按着他自己的聪明和才干，而是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神亲自赐下的文字。彼得奠定了保罗书信非常重要正点的地位。如果你们看重众先知写的书信，如果你们看重我所写的书信，那你们也要同等的看重保罗所写的书信。最后第三点，这些书信是要给你们的。这代表这些书信不是保罗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自己的私欲而写，也不是给特定人士看的。罗马书并不是只是给罗马人的教会看，也是给众弟兄姐妹看的。内湖信友堂的所有人也应该要看要听。彼得提醒众人，保罗不是一个局外人，也因此你们不应该当一个局外人。这一些内容，这一些纯正的教导，你们都需要参与在其中。因为为什么彼得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保罗的身份和这些书信的重要？因为彼得深深的知道我们不会永远都在。当时跟随耶稣的使徒们，距离耶稣的离世又过了30年左右，这些使徒已经一个个的开始殉道，彼得、保罗也将要离世，这些人一个个的消失，但是假教师却一个个的出现。所以等到彼得不在了，等到我不在了，你们要听谁的？你们要听神的，你们要听这些被神赐下借着众生圣徒彼此印证的这些教导。因此彼得透过他自己，透过保罗，他间接的提醒信徒，你们要读神的话，你们要读那些认证过的书信，你们不要受世俗的道理影响，你们还要听那些认证过的人所传讲的内容。即使保罗的书信在我们中间也有人会借题发挥，也有人会曲解内容，所以我们需要听这些认证过的，我们需要仔细的读思考，我们需要讨论这些内容，好帮助我们可以在彼得和保罗离世的日子仍然持守这些真理。彼得在第一章的时候曾经提到，你们要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情。可能在彼得的想象中，耶稣基督就要来了，审判就快要降临了， 但是三十年过后又是三十年，一百年过后又是一百年。如今距离耶稣离开一千年，即将又要再跨越下一个一千年。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们，如果我们只是听，如果我们只是思想，是没有办法横跨这两千年的岁月。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样的纪念？彼得又是怎么样纪念他所听见的道呢？彼得透过他自己的声音，透过他所书写下来的文字，来纪念他所听见的。他用他的声音，用他所写下的文字，成为耶稣基督的回应。在耶稣复活升天的日子过后，继续让耶稣基督的声音回荡在世人中间。去年当我第一次站上这个讲台正道的时候，当我一站上来，我就发现哇，台下好多人，然后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盯着我看。这个时候我不是感觉到紧张或者是很有压力，而是你们所有人的认真让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服事的重要性和它的神圣性。因为你们认真的并不是想要听台上的人讲了什么话，你们是来听神的道，你们是来听神的声音。也因为你们是如此的认真，所以我们在台上也必须要好好的将神的话语给解明。当我们写完之后，我们需要不断的确认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其实是我自己的意思，有没有什么其实是我自己的期待。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让我们的道是让神的声音可以清晰纯正没有杂质的带给弟兄姐妹。在台上我看见弟兄姐妹认真的听到，而在台下我也看见弟兄姐妹认真的回应你们所听见的道。常常在团契小组中，弟兄姐妹彼此会回应所听见的道，分享自己的得着、反省和调整。即使是在日常的对话中，各位也很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上。我也常常听到弟兄姐妹会说，啊，那天佳牧师分享了什么，很鼓励到我。孟环传道、锦慧传道分享的信息提醒了我。然后你们会用这样子的内容彼此的提醒、安慰和鼓励。你们不只听见，你们不只渴慕听见神的话，你们也愿意因着神的话反思和调整。但更重要的是，其实你们正在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你们也在分享神的话。你们在你们的分享中引用了神的道，它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你们自己身上，也在你们别人，也在你们身边的人身上。当我们一起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当神的话藏在我们中间，神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在每一个角落鼓励和引导人。或是在团契中和弟兄姐妹查经，讨论周日的讲道，或是在家中、在职场、在朋友中间，你们用神的话彼此安慰和勉励。当你们为人、为自己开口祷告时，当神的话语借着你们的口在各式各样的地方被分享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们在做的跟讲台上的传道人们、和彼得、和保罗，我们都在做着同样重要的事，让神的声音借着我们的口被听见。神在过去使用先知说话，有一群人很认真的听这些话，很认真的讨论这些话、查验这些话、传承这些话，使后人可以借着这些话认出那马槽里的婴孩是基督，是救世主。而也因为彼得、保罗、 众使徒继续聆听耶稣的声音，讨论这些道理，反复查验这些真道，使神的道可以不断不断被带到下一个世代中。在今天的一开始，我提到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时期特别喜欢重复并模仿家人的声音。现在我已经不需要模仿别人的声音，我想在座的各位也都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怎么讲话，知道怎么说话了。但是仍然有一个情况，我会重复别人的声音。就像在有一天，我在全神贯注的预备今天的讲道时，嘉平传道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晚餐要吃什么。相信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大家都听得懂这句话，我也听得懂，但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全神贯注的写讲章，所以这个问题呢，就介于一种我既听得懂它的内容，但我又需要思考他到刚刚嘉平到底说了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在这个时候复述了一次这个问题。我一边写讲章，我听到了这个问题，我就说今天晚餐要吃什么。现在的我并不是透过模仿这句话来学习它的意思，我是透过复述这句话，把我的心思从对某一件事情的专注转移到另外一件事上。当我复述的时候，我就重新的去思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要怎么回应。好，所以呢，我复述完了之后呢，我就把我的手从我的讲章上移开，然后我就把我的头转向他，然后我们一起讨论晚餐要吃什么。我们透过复述神的话，可能在我们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透过复述他的话，我们在学习他的话语，我们在理解神的心意。我们透过复述神的话，我们在让自己记得，我们在纪念这些话，我们以这些话为念。但在最后，我们更要透过复述这一些话，让我们自己也让他人的心思意念可以从其他的事情，从其他的道理，从其他的价值观中回转过来。在主日的崇拜，我们专注地听神的话，当我们进到团契，我们就复述，我们就一起讨论神的话。很多时候就连我自己，我也会担心是不是我了解的还不够完全，我想的还不够清楚，以至于我们不敢和人讨论，不敢分享我们的领受或者是我们的观点。我们会在大家讨论的很热烈的时候，不好意思提出其实我有一点不懂诶，或者是提出我们还在思考的问题。但事实是，神期待你的声音，神期待你的声音可以参与。你的参与，你的领受，你的疑问，都是这个信仰群体中美好的礼物。当你愿意聆听，也愿意分享时，我们每一个人小小的声音就会慢慢的汇集成一个巨大的声音，会汇集成内湖信友堂的声音，会汇集成这一个世代众圣徒的声音。在过去历世历代，都有圣徒借着不断的谈论传讲，成为耶稣基督的回音。愿我们所思所想，所说的所行的，也成为这个世代耶稣基督的回音，让神的声音可以持续的回荡在这个世上，从这个山谷到下一个山谷，从这个世代到下一个世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不断透过传递这样子的声音，好让真理可以不断的被听见，被复述，被思考，被反复验证，被活出来，被行出来，被保存，被传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在历世历代不断的说话， 你不曾因为人的软弱而停止对我们说话，相反的，你正拣选着软弱的每一个人替你发声，好让我们也借着传递你的话语，成为那贵重的器皿，成为你祝福的管道。主啊，我们需要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只想要听那些方便的，那些让我们舒服的声音。当你的话语挑战我们，要求我们，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故意忘记。但愿你赐给我们众人一颗诚实的心，使我们纪念你的话，使我们以你的话为念，用你的话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愿我们每一个人所思所想，所说的，所行的，都回应你的话，都承载你的真理，都反映出你的爱。也愿你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的头，建造基督的身体，建立一个愿意聆听，愿意分享，愿意彼此提醒，愿意彼此扶持的群体，使你的道在我们中间不断地被保存，被活出来，也被传承。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